好，我们开始这个问题解答。手上有很多个问题，那么我盼望能够解答。如果解答不完，我还是要结束，因为榴莲很重要。所以就请不要怪我啊。有吗？好，好的，好。第一个问题呢，这里有很多问题，我把它归类哈。然后呢，我盼望所以我们就点到为止，因为问题很多，所以我们不加以发挥哈。我想这边有一个问题，他说他是用英文写的，他说The scripture were written by the apostle through the Holy Spirit.is true， 他意思说这个圣经里面，圣经是通过使徒们写的，是圣灵借着使徒们写的。那么 how do we deal with the many year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limitatio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意思说这个圣经是通过使徒们是圣灵通过使徒们写出来，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怎么知道他讲的对跟错呢？所以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不过我想讲一件事情哈，我们的圣经是如果离开新约有2000年，离开旧约可能有4000-5000年。所以这本圣经既然这么长远，我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呢？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吗？我不知道谁写这个问题。不过呢，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写这个问题，我估计你是应该是很有学问的哈。柏拉图这个大哲学家，当我们讲，哎呀，柏拉图是在西方哲学的这个大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些人呢都是很有名的哲学家。如果你去找他的这个考古的这个manuscript， 他找他的手抄本的时候呢，你找不出不超过10本，可能是5本、5-6本就找到了。圣经的手抄本超过5-6000份。所以而且呢不是在一个地方找到，是在遍布整个中东挖掘土挖出来。所以你要知道圣经呢的准确性呢，我们讲圣经的准确性呢，不是华文圣经，也不是英文圣经，不是所有的翻译版，所有的翻译版的圣经呢都要以原文为主。原文的圣经就是他们手抄本挖掘出来的，你要去英国博物馆，或者是这个梵蒂冈的博物馆，或者是这些博物馆里面。所以这个的资料呢是非常的不可置疑的，因为不是一找到1本、5本、10本，不是千上千的。所以他们这些这边我们如果我们从学术性来讲，我们查考圣经呢，我们不算是专家，专家是叫做经文鉴定法 texture criticism， 他们就是找出，他们是一张一片找出来，然后鉴定他的年龄，鉴定他的字，他的写字的方式，然后鉴定他，所以这个是考古学里面经文鉴定法里面呢，很多专家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呢，他说我们怎么知道这本圣经是准确呢？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它有多准确。我们知道士师，圣经里面的士师是抄写经文，他们抄写经文呢是非常的严谨的。他抄写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要停止去洗手祷告，然后再写耶和华所以他们很严谨的。那么他们的严谨的抄写圣经严谨到什么程度呢？在主后，如果你要找手抄本，主后最早的手抄本应该是主后大概500-600年、700年那段时间最早的手抄本，是只有这么早而已。所以我们讲到离开我们今天大概1300年，但是最早的手抄本应该是那，因为所以但是当他们找到死海古卷，大家知道什么叫死海古卷对吗？找到死海古卷的时候，去鉴定他的年龄的时候，是应该是主前300到400年。所以主前300年，主后700年， 五六百七百年，算它八百到一千年，然后比较两个手抄本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们的相同或者不同之处百分之非常的非常的少，可能百分之一，而且通常都是那些字，比如说 love L O V E O 掉下来，剩下 L V E 啊，所以很多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呢，你可以这么讲，我们的圣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么讲到翻译呢，我们华文版的圣经呢也是非常的准确，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是 95% 以上呢重要的真理呢，我们华文圣经是跟原文圣经，我们会看英文，我们都比较过，就是非常的准确，除非你在做非常精确的神学研究的时候，你当然就会觉得有些问题你需要参考，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华文圣经是非常足够的，所以我不要让你对我们自己的圣经感觉到怀疑。那么再加上现在呢，我们的华文圣经现在有和合本，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和合本修订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出现好多个版本，再加上我们这里很多年轻人会看英文的版本呢，至少20本版本，你参考你就知道它的准确性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不知道哪一位写这个呢，我可以跟你肯定，圣经是可以绝对可以相信的，所以你要听我的话啊。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说保罗没有跟从过耶稣，怎么可以称为使徒呢？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保罗是没有跟随耶稣，但是你知道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呢，保罗主耶稣向他显现说，宝宝，为什么你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1他这么讲，他说我没有自由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耶稣吗？使徒一定要见过耶稣的。而且呢，所以你仔细看呢，保罗在他们面前有人怀疑他的身份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使徒吗？我是使徒，怎么知道你是使徒？我见过主耶稣。而且我们知道他在大马士革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眼睛瞎了，然后带他整个经历呢，我们就可以肯定他这个保罗，所以且神呼召他，所以是很清楚的，保罗是一个 clear cut case，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哈。那么还有一个使徒行传是不是圣灵行传，我们讲过了，是应该是一样的啊。另外一个他说 you say that only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that one can believe in Christ， 意思说你必须要圣灵的引导你才能够信。那么如果你对那些人说哦，所以我没有感动啦，所以我不用信呢，这样怎么办啊？所以主要是这样，我们邀请一个人来信耶稣来聚会的时候，你只能够邀请，你不能够逼他。这样如果你是当中我们有弟兄或者我有一个朋友坐在当中说，你们整天要我信我都没有感动呢，这样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你，你要看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主耶稣告诉他说这个圣灵随他的旨风随他的意思吹，我们只听到风的响声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尼哥底母，如果我是尼哥底母，我就会害怕，主啊，这样我不是没有救了，完全依靠他不是我。主说不是，他说你要信，神有神的主权，他怎么样管理，他的主权怎么样管理，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人的责任。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平衡讲到人的责任。主耶稣在讲到说尼哥底母，你必须要重生，他说我怎么重生呢？他说风随他的意思吹，如果是尼哥底母，我说完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完全不能做什么。主耶稣却跟他讲说，神爱世人，神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然后你要信就有永生。所以他告诉他，圣灵是按他的旨意生，不过你不能够管圣灵的事，你应该管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什么事情呢？你必须要信，你必须要接受。所以在这里坐坐的朋友，我劝你一定要相信，你要务要相信耶和华，你要相信主耶稣，你一定要信，这个是人的责任，圣灵的责任。你信主之后你就明白，你不信主你是不会明白的啊，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么这边还有一个一句话，还有另外一个 一个人问哈，他说我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更改。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翻译圣经本，我们如何知道它的内容翻译的可靠性？所以我说我们的中文圣经已经是很可靠了，所以你可以信这本圣经。那么如果你再有问题呢，请你找邓牧师。啊，这很简单，对不对？好，我们再来。这边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啊，这个有关大使命的问题。他说，你说大使命是这个啊，是要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啊，这样是不是说平信徒就不需要因为他说要大使命要去传福音，要施洗，然后要教导。他说这样我没有我不会教导，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我应该这样我应该。我不需要传福音，这个是牧师的事情，这个是他们教导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大使命呢是主耶稣对十一个门徒说的，但是他不单是对十一个这个使徒，他的意思是跟这些信主的人讲，使徒要教我们，主耶稣教使徒，使徒教我们，主耶稣教他要传福音，使徒教我们要传福音，这个是传下来。所以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讲的是整个教会我们要去传福音。所以你传福音，有人信了主，你就找邓牧师，他就为他施洗，然后教会就不断的教导，是传一起做这个工作，不是一个人做这个工作。所以这个应该是按照这个态度去解释。然后这边他说，如果我们讲到大使命的主要动词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分词是要去，要施洗，要教导。那么同样的模式来讲圣灵的时候呢，被圣灵充满是主要动词，分词就是彼此对说，赞美神，这个赞美主，感谢父神彼此。那么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呢？我们基本上是这样讲。当然你要愿意，所以你说要主动吗？你的主动是什么呢？主动就是我愿意顺服，被动是愿意。你要被圣灵，圣灵早就要充满你，你要愿意。所以你说我应该做什么？你应该顺服，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呢，圣灵就会提醒你说要读圣经。你想到要读圣经，就是圣灵在做工，你就马上读圣经。在你读的时候呢，你就圣经里面讲说你要聚会，你就去聚会。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当你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哪一个先呢？当然，如果严格来讲，一定是圣灵在先，我们在后。但是你说这样圣灵没有感动，这样你错了，因为圣灵早就感动了，是你的心太麻木了。啊，你的心要愿意，要操练，要愿意才可以。好，另外一个哈，在这里呢。他说这里 ,when Jesus mentioned baptism in the Great Commission, why did apostle, okay, 他是说你这里不是主耶稣不是说大使命要去传福音要他们为他们受洗吗？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有讲到说他没有替他们受洗吗？他说我没有他帮你们几个人受洗，对不对？看看是不是这个。啊，应该我没有打出来。好了，所以他说这样这样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保罗没有替他们施洗？所以我要解经一定要看他的上下文，然后你要知道是谁写信给谁，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说在你们教会我没有施洗，但是保罗在外邦人他施洗啊，不代表保罗没有跟别人施洗，他只是写信说给你的哥林多教会我没有替你们施洗。所以你们，而且他写这个的时候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纷争，有时候说我属保罗，我属阿波罗，我属彼得，所以他们有分门结党。保罗说我还好，我没有跟你们洗礼。他的意思不是说不要洗礼，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最好不要拿我来争啊。真正呢，保罗花很多时间在外邦的信徒，不在这个犹太人的信徒，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没有替他们施洗，并不奇怪。所以这个是对象。那么他还问一个问题，这里他说，What were the difference and common ground between prophecy and preaching？ 意思说，先知讲道，先知发预言跟讲道有什么不同？先知发预言跟讲道有什么不同？啊，所以我就告诉你， 这个就是希伯来文那个字先知 Navi 啊。这边我刚才吃饭的时候跟这个汉阳传道的啊，他是专家，所以要跟他讲，你看这个就是 Navi。 Navi 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传达消息的人，所以可以翻译成报信的人、传言的人啊，或者是使者，或者是传令官，就是传令官就是传话的那个人。因为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嘛，那个太监太监就是每次都说圣旨到，那个就是那个 Navi， 基本上那个字是传言人，但是他每次都讲的都是，他常常讲的很多大部分呢都会讲到预言将来，所以叫做先知，还事情还没有发生已经先知。但是他原文本来的意思是 speak forth， 意思说他把话讲出来，并不是说他预言，不是，他把神告诉他的话他讲出来，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prophecy 或者是预言的时候呢，是因为神的话有预言，所以他就讲预言。但是他本来的意思呢就是传话的人把神的话讲出来，就是这么多了。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 preaching 或者讲到讲道的时候呢，或者讲到预言呢，是用同一个字，我们就要知道有时候先知是传达神的旨意，神的话领导我说，但是有时候呢先知站起来不是传达神的旨意，而是讲说神以前讲过的话，现在我来remind 或者复跟你们复习或者教导你们。比如说以斯拉这等等这些先知这些祭司这些站起来教导他们神的话，都是这个身份。所以他的意思，所以你讲到先知的时候，有可能他是讲预言，有可能他是讲圣经已经预言过了，不过他按照圣经解释给我们听，这个就是以斯拉所做的，我做的工作。这边还有一个人他问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讲到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请问这个赐是不是已经是完成式 aois ten？哇，这个人是专家哈，所以他问我这个希腊文的文法，答案是的，这个就是那个，所以你讲的没有错，真的，所以你是真的是厉害啊，你可以指出这些问题来。好了，还有一个这里问一个问题，他说为何救恩还没有完成呢？他说那耶稣不是说成了吗？不是只说救赎已经完成了吗？为什么说我们的救恩还没有完成呢？所以我就要给大家看，当我们讲到我们得救了吗？得救了，肯定，绝对肯定的。我死的时候马上是肯定我得救到主那里去我先给你看。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得救跟神的整个救恩计划是不同的。你要知道我得救，但是呢我这个人得救，但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还没有完成。什么时候完成呢？神整个救恩计划不但要救我一个人，还要救他有数目，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他的救恩才完成，他才降世，福音传遍全天下的时候，他才降世，救恩才完成。所以神有神的计划，但是在这个之前呢你会发现，我们跟大家讲过八章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他这里讲到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心里也叹息。为什么呢？原来我们不但是万物叹息，我们心里也叹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盼望那个儿子的名分，就是说还没有得到，是身体得赎，意思说我们现在的身体还没有得赎。那么你看第二十四节，他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可见得救的救，这边的得救不是指我还没有得救，而是指整个救恩的计划。我整个救恩的计划，神整个救恩的计划还没有完，只是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已经所见的，可见还没有见。所以我们这边要分别一件事情，一个人的得救是肯定的，我们很多经文我们不用解释，但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还没有完成。什么时候完成呢？是当我们当主再来的时候。这边有一节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还没显明，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主若显现我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意思说我现在主应许我们信了主之后，神 拣选我们，预定我们，然后呢，为我们称义，然后要我们过成圣，然后将来要得荣耀。我们将来一定会有得荣耀的身体，像主一样。请问你现在有没有荣耀的身体？没有，救恩还没有，整个神的救恩，整个 entire salvation 还 the plan of salvation 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讲要讲清楚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的人呢，一信之后我们就已经得救了，是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有永恒的生命，马上就有。但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救恩大过我们一个人，还有很多事情神，但是神说要等到他们的数目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才神才要一起完成这个大恩的计划。所以请不要担心，这个讲法不是叫你怀疑自己的救恩，而是告诉你说神有除救恩不是只为我们，还是为神的整个计划所以这个你不要太过这个自我哈。好的，我的速度还可以吗？榴莲是应该吃得到啊。好，这边还有一个来这边他说 When does the Holy Spirit personally enter us? 意思说圣灵什么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呢所以这边我就给你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什么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就是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因信了耶稣，既然信他就受。你看到这个，你一信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的印记一印下来，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就膏我们，这些同时发生。所以什么时候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呢？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他就进来了所以当然这边还问到，这样如果说这样是不是圣灵是什么时候进来呢？是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当然这个你要知道，这个是五百年来不断的争论的问题，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人你一定是神学家，因为这边就牵涉到我们讲到 order of salvation 改革中的思想，是一定是圣灵先进到我们里面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才会信。这个是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个人认为这个改革中的思想是最符合圣经，因为按照圣经明文的解释。但是同一个时候呢，圣经也有很多经文说我们要去传福音，而且你们必须要信，这样是哪一个呢？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解释，当然我比较倾向改革中的思想，但是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能够就是说斩钉截铁的说一定就是这样，所以我只能够说这样我们人的责任，你一定要负这个责任去相信去接受，这个是你主动，但是神怎么样在背后或者已经做了呢？那由神做吧邓牧师已经讲刚才29章29节隐秘的是属耶和华，我不知道就不知道吧现在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发现不知道是好事，知道多又麻烦了大家笑就知道同意了所以真的是当有些东西呢你不知道就好，主啊感谢你不让我知道，你早告让我知道我就跌倒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圣经明文的就是给我们知道，不清楚的呢我们就说这是属于主的事情就让他吧，我们就说我的责任是什么。我讲一件事情我们常常特别是年轻人说你一定要跟我讲清楚不然我不信，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年轻人也有做出去做工对不对，那么你的老板叫你做这个事，你说老板你跟我老老实从头到尾跟我讲清楚不然我不做你的工，不可能嘛，老板叫你做你就做嘛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板要你做，反正他叫你 give order 你就做了对不对，你来到救恩说主啊你一定要跟我讲从头到尾你怎么样创造怎么样，我不知道主叫你做你的责任就是做就对了对不对，所以主叫我信我就信，信了之后你会慢慢明白，但是你不可能说老板你一定要跟我讲完全部的计划不然我不做所以这个同样的道理，我们来到这边我们的责任就去做，做的时候呢你慢慢就会明白，这个是我们要学会的。那么这边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请问什么叫做亵渎圣灵 若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那么我们若在认识神前有亵渎圣灵过怎么办啊？你请你不要担心。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讲什么叫亵渎圣灵。亵渎这个字呢，就是等于什么？等于侮辱的意思啊，侮辱啊，轻视啊 ，look down despise 啊，侮辱圣灵的意思。那么他说，如果我在不认识神之前，如果你不认识之前，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三位一体，你也不知道圣灵，你不大可能亵渎圣灵的。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是你的话，我告诉你，你不可能亵渎圣灵的。啊，但是如果你还害怕，我就给你这节圣经。你 you are not alone， 保罗也是。保罗说什么呢？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你看到吗？保罗他以前是亵渎神的，但是神怜悯他，拯救他。但是呢，很多时候你说，哎呀，我没有信主之前，我懂得圣灵，不大可能的，因为你连。你都属血气的人不能够属灵的事。如果属灵的事呢，我们这些所谓基督徒做了很久的这个老基督徒都搞不清楚 Trinity 是怎么样搞的，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讲了讲还是我们尽量讲还是讲不清楚。你不信的人不可能知道这么清楚的。所以再说神一定怜悯你，如果你能够成为基督徒，一定是神的恩典，所以你不要怕啊。保罗以前亵渎神，神也怜悯他啊，所以这个呢，你一定要放心。好，另外一个问题，圣灵是神，是圣父差派到世上，他会不会有一天像主耶稣一样回到天上？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圣灵是神，对不对？那么他说圣灵是天父派到世上，他是来到世上，不过他是无所不在，对吗？他又在世上又在天上，他是无所不在，所以他要不要回到天上，他本来就充满整个世界，所以你不用担心他要不要回到天上，他本来就在天上啊，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常常问很多我的学生这个问题，我问他们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请问神有没有在地狱里？啊，神在地狱里？怎么可能？这样我说地狱谁管？哦，地狱是撒旦管的吗？哦，撒旦管地狱，那么神不是，神不在地狱里面，这样撒旦做王了？我告诉你，不是的。如果上帝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意思是说整个所有的地方，不管你上到天上下到诗篇139篇，不管你走到哪里，神的灵都在那里。那么地狱，神在地狱做什么？神在地狱里审判世人，审判罪人。你要知道神是无所不在，如果是无所不在，神也是在地狱里面。地狱的主人不是撒旦，地狱的主人是神，他是掌权的，他在那边审判人啊，所以你不要害怕，因为你不要怕魔鬼，你要怕神啊。圣经里面讲，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你要怕的是能够杀身体跟杀灵魂的，那就是神。所以真正能够掌权的呢是神，神在地狱里面审判这些人啊，所以这些罪人啊，天使啊等等，所以地狱这跟神在哪里？神是无所不在的，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这边还有一个问题，他说 Will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us forever, even in heaven? 所以如果圣灵与我们同在，难道到天上的时候圣灵也同在吗？好像你很怕圣灵上去天堂这样。我告诉你，天堂就是圣灵的家啊，对不对？天堂但是呢，神与圣灵来与我们同在，那么一起跟我们到天堂去多么好，我不用离开。那么 if yes, there is a need for Holy Spirit to be with us when we are in heaven, when we are already with the Father in heaven. 所以不是说我到天堂有父神就不要圣灵，他们是三位一体，他们永远在一起的，他永不分离的，你要明白。所以这个呢如果你对神学有更深的认识呢，你就不用担心神主耶稣差派圣灵来住在我的心里。不过圣灵虽然住在我心里，他是特别在心里面做工，难道圣灵进到我的心就不进你的心吗？ 那么圣灵在你跟我的心，圣灵就不在别的地方吗？也不是，圣灵是充满整个神是无所不在的吧。所以这个观念有时候我们搞不过来，我们总是用人的观念，用时间的观念，用物质的观念去思想。但是圣灵这样，他如果无所不在，为什么要进我的心？进到我的心跟在外面那个是不同的同在。在我的心呢，是要劝勉，要带领，有充满了爱。在外面呢，他有别的工作做，所以这个呢你不用担心。圣灵也在天堂，圣灵也与主父神同在，所以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边有一个问题说，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是指圣父吗？是的。如果是，这里指的灵是圣父的灵吗？是指圣灵吗？这里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给你看这节圣经我们先给你看这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他引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所以你看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落住在你心里，那叫基督从死复活的也必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好了，这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是谁呢？如果我们讲这个是圣父，叫圣父的灵如果住在你里面，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圣父，也必借着住在你心里的圣灵。可见你看到这个灵跟那个灵应该是同一个灵，所以圣父的灵就是圣灵。那么因为这边有两个住，你住在我的心里又住在你们心里，这个同样，所以那复活者的灵就是圣父的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也住在你里面，所以圣父的灵就是圣灵基本上是这样是两个住都是这样。好，这边越讲越精彩哈。这边我刚才也提到这个字罗马书八章九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心里，你就不属肉体。这边是在讲属肉体还是属耶稣基督？你如果神的灵，这边很重要的，你会发现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三个灵都同时出现，这样这个是不是三个不同的灵？圣父有圣父的灵，耶稣主耶稣圣子有圣子的灵，还有一个圣灵。不是的，我们从哥林多前这个哥林多前书说一主一信一喜一灵，这些呢都是给我们看到只有一个灵，不是有很多个灵。我们讲的这个灵是指圣灵，所以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就不属肉体，不属肉体就是属什么？属耶稣基督。因为这边在做比较，所以神的灵住在你心里，你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属耶稣就是属圣灵。怎么知道？我下面再讲多一次，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灵就不属耶稣，所以这讲的是同样的一样东西。你有耶稣的灵就是有圣灵，你就是有神的灵，你就不属肉体，属耶稣基督，可以吗？应该是很清楚，你仔细看就可以了好，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我先跟你讲，这里的问题是这个人问的这个问题，他说另外他说圣子是完全的人，具有灵魂体，请问耶稣的灵是圣灵吗？还是说耶稣的灵是他自己的灵？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所以他还问，他继续问，他说你说圣子是灵，那他没有身体吗？这样他还是完全的人吗？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人真的是问得很好，你应该读神学，因为你有神学的思想所以这边就要讲一件事情。好了，我们讲到这边讲到一个观念，这个我们叫做 kenosis theory。 kenosis theory 就是指到腓立比书里面二章六到七节，他说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自己以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说他跟神是同等，但是他不要坚持他的 position， 他不坚持他的位置，不同等说我一定要跟你一样，不会的，他愿意放下，反倒虚己。这个字 kinoo， 这个字呢，虚己这个字呢，就是他 empty himself， 就是说他把自己倒空， 好了，这边问的问题，倒空什么？OK， 在没有问这个问题之前，请问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之前，他有没有身体 ？Pre-incarnation Christ， 他有没有身体？应该没有，这样他是什么？所以是灵吗？听得懂吗？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 take，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 ，empty himself and taking the form of servant，taking 就是现在讲的是。主耶稣暂时我们不讲他怎么样倒空自己，然后呢他取了奴仆，奴仆就是人的形象。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先讲主耶稣还没有成为人之前，这样他是什么？圣父是灵，耶稣也是灵，三位一体，一二三都是灵。所以我们讲的灵的意思是指 pre-incarnated Christ， 就是说圣灵还没有降世，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没有肉身，他是什么？他是灵啊。那么他道成肉身，他还没道成肉身之前，他下降的时候，他降下来的时候，他倒空自己，虚己，倒空自己 ，empty himself， 他 empty 什么东西？他如果 empty， 如果他倒空自己的神性，他就不是神了。听得懂吗？他不可以倒空他的神性。他如果把他的神性，只要他倒空一样，他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仔细看主耶稣的一生呢，主耶稣的一生里面呢，他虽然是人，他可以发预言，他可以行神迹，他可以做很多东西，但是他还可以知道很多有关这个他的神性还在。我们的意思是说，他还知道父以我原为义，他在讲到他与跟神之间的这个 equality， 他的同等啊。所以这样耶稣基督倒空什么东西呢？所以这个就是 kenosis theory， 就是在早期的教会里面就出现一个异端，这个是异端，说耶稣本来是神，倒空自己变成不是神。所以这样主耶稣降世的时候不是神，他如果不是神，他就没有办法取代我们，没有办法替我们这么多人担当，我们这么多人，你知道世界上所有信徒的罪都在耶稣身上，这个是大，这个是受不了的。我自己的罪我都受不了了，不要讲说全世界的人的罪。所以这件事情呢，如果主耶稣没有神性呢，他不可能担当世人的罪。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倒空什么呢？应该不是他倒空他的神性，是他不使用他的 prerogative， 就是说不使用他的权柄，不使用他应该有的荣耀。所以他当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他祷告说，主啊，父啊，你使我，你荣耀我，好像我荣耀你，让我恢复我以前跟你同有的荣耀。所以他把以前的那些荣耀，他应该有的这些这个身份啊，这些他不用，但是不，他没有倒空他的神性，他仍旧是神。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这个东西搞不清楚呢，你就变成异端了。所以在历史的辩论当中呢，就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样，那个问题是说，这样耶稣讲到耶稣，这样耶稣主耶稣这一位圣子有多少个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说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之前他是灵的，因为他没有身体，他是灵对吗？这样我这样解释大家应该明白，因为身体是物质，主耶稣还没有成为人之前，这样他没有身体，他没有物质，他是什么？他定是灵啊。所以这个很容易明白。那么将主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有没有人的灵魂？有还是没有？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考你，这个就是神学。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叫在这边有一个异端叫做 Apollinarism， 这个是讲到说他认为耶稣没有人的灵魂啊，这个是在他如果认为主耶稣没有人的灵魂，这样他就不是人，他只是说我有耶稣的身体，不过里面的是圣子的灵，这样他是神用神来住在人的身体，但是他是神借助人的身体，这样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就出现了一个，他就不能够代表人啊，这边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问题。这边 这边是 一种异端，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异端叫做 Nestorianism， 意思说这边就说，哎呀，这样不是主耶稣这个人里面呢，他有一半是神，一半是人，所以变成 two separate person in one body， 这个也是一个异端。所以我猜弟兄姐妹有些人说有什么分别，有很大的分别。这样如果是两个身份的人在这个身体里面，他就不是一个人，他是两个人，所以这个也是异端，因为他是一个耶稣，不是两个耶稣，一个神的耶稣，一个人的，不是，他是一个主耶稣，里面又有神性又有人性，到底怎么样解释呢？啊，有时候我们就讲了，这个就是 mystery， 这个就是奥秘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在第三世纪也是判为异端。那么还有出现另外一个异端呢，这个是 monophysitism， 这个是什么呢？他说一个说他没有灵魂，一个说哎呀他有灵魂，所以他有两个灵魂，一个是神一个是人，然后但是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个体，然后第三个说都不是啦，他是 the third kind， 第三种啊，第三种也不对。什么叫做第三种呢？啊，就是他又不是人也不是神，这样是 the third kind 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在这个 Chalcedonian Council 在第三世纪第四世纪那边呢，他们有这个开会的时候呢，就已经下定决心，就已经研究了，是说这个东西呢，这三个都错，所以他们就解释了这个叫做 hypostatic union。啊，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呢，我们叫那些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叫他们背 hypostatic union， 就你去我的教会test 一下他们什么叫做 hypostatic union。 hypostatic union 呢，基本上就是讲到说这是一个奥秘，神成为人的时候呢，跟人的本性是两个合起来成为一个，所以它不是的看，不是第三种， 不是人也不是神， 它是人与神合为一体。刚才神与神不合为一体就是两个不同的人住在一个人的身体，不是的，它是讲神跟人联合在一起，在整个在人的身体里面，所以这个才叫做 hypostatic union。 所以这边讲的是 two nature but one person。 好，我知道我讲的这个东西呢是有一点抽象，但是不管你是谁啊，你应该读神学啊。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我讲一件事情，道成肉身，大家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请你给我一个回应，明白还是不明白？啊，大家明白哦，道成肉身，我告诉你，你这些明白的人都比我厉害。啊，为什么呢？我解释给你听，为什么我听不懂？神大家懂对不对？神就是无限对不对？大家同意吗？神是无限对不对？大家知道，人是有限对吗？对，对不对？如果这两个都不同意，我们就没话讲下去了。神是无限，人是有限，我明白。神成为人，明白明白。好了，我这样问你，无限跟有限有没有办法同时存在？可以还是不可以？从人的逻辑是不可以的，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神成为人，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人，两个在一起出现，从人的逻辑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有讲，我们就凭信心接受，因为圣经神的话超越我们。我不明不白不代表他错，不明白是代表我笨，同意吗？我在上个月跟一个朋友吃饭，他是一个弟兄，那么我本来不认识他，跟他谈话得很开心，但是后来他讲话的时候透露出来，哦，原来他是美国核子能的专家，哇，这是美国核子能的专家。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我们在去年在我们教会，我们有一个美国的太空人，真的在太空的，我给你看我的 Facebook 就知道，他是在美国的太空人，他是最老的太空人，因为他是祖父级的，他是 grandfather， 不过他在太空最久，啊，他来到我们教会， 来跟我们讲跟我们讲这个因为我在美国认识他，他是美国的真的太空人，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不过他是美国的太空人来跟我们讲，但是我听他讲了，哎，我都听了听去听不懂，你错我对，有没有理由啊？你说一定没有嘛？他是真正的太空人，我到底是谁？我对这些完全不会的。他讲不懂是我笨，我听不懂是你。所以我们读圣经更是如此，主的奥秘在这里，我听不懂，不是他错，是我听不懂。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圣经了，我们的目的只是查考圣经有没有讲主圣经的话，有讲我就接受 ，I rest my case， 我就接受了，我不能够再，因为我信圣经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所以我们就停留在这里。所以道成肉身，圣经有讲我信，怎么样做呢？不知道，我不会，你们会，你们比我厉害。好，再来，有一个有其实有好几位都问，他说这个。他说 Spirit of God is not the same as human spirit， 刚才我解释了那么 Spirit of God do you mean the Holy Spirit， 这个也是解释了。他说那么这边还有一个 圣灵圣子圣父，他说 is there a hierarchy， 就是说有没有分别，有没有这个阶不同的这个层次就是说圣父大过圣子，圣子大过圣灵，有没有这种高低之分呢？如果我们从神学的教导来讲呢，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质、同荣、同尊的，所以他们是一模一样，他们没有，他们是一过，他们是同等的。那么特别我们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呢，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他与父是一过。同样的 same， 但是同样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11章3节，我约定你们知道个人基督是个人的头，大家明白吗？什么叫做基督是个人的头？就是说基督是我的主，他是我的头，他就是我的领导，他就是我的领袖，他就是这个我明白。那么讲神是基督的头，明白吗？因为其实这边有三个字我 skip 了那个很 sensitive 的不讲你看到吗？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姐妹不要丢石头那么神是基督的头，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其实不管你，其实我研究过这个东西很久了有一个神学家他专门研究他们，因为很多人讲这个头不代表权柄，他就研究在主耶稣在第一世纪所有的文献，就是除了圣经以外，圣经以外的所有希腊文的文献里面呢，头字怎么用？除了人的 biological head， 就是说人身体的头之外呢，每一次用到头这个字，我忘记了他不懂是几千次，他去研究所有的能够找到的这些书籍呢，这些文献里面，每一次都是讲authority， 都是讲权柄，意思是说基督是我们的头，就是基督是我的权柄，他讲话我要服从。那么当神是基督的头的时候，就是神讲的话耶稣基督要服从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看，很多经文说主耶稣说我来就是要顺从你的旨意，我来是要完成你的旨意，所以父神要讲的旨意呢，圣子要完全听，圣子讲的呢，圣灵说我不讲我自己的话，我只讲圣好了。他们是在角色上 the role is different， 但是呢，他们是 equal， 他们是同等的，同荣同尊的，同样的荣耀，同样的尊。就好像这边如果有孩子你要小心因为每一个孩子在法律上是不是平等的，跟他的父母？糟糕，很多年轻人在看着我，是吗？在法律上，所有的人，包括孩子，包括年轻人，跟父母都是equal同等的。但是在你还是要听父母的话，因为你是父亲，你是儿子，所以儿子听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法律上，你们两个都是平等的，你不能够violate他的权利。所以我们也是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同等的，但是他们的角色不一样，所以他们很愿意顺服听从，圣子愿意听从圣父，圣灵愿意听从圣子跟圣父，没有问题。所以当圣灵来的时候，我们有经文说圣父差遣圣灵，我们也有经文说圣子差遣圣灵，所以两个圣父跟圣子都差遣，这样圣灵是被差遣，所以这个呢我们能够接受。但是圣经，只要我们找到圣经有，我们就可以解释了。所以圣经里面好像我还有很多经文，这里包括约翰五章十八节二十三节等等很多经文。所以我们看到，我一定要大家明白，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 equal， 但是呢，圣子听从圣父，他们是在角色上不同啊。圣灵听从这个圣灵听从圣子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好，再来看一个，这边一样，这边都是讲到到底他们的 ranking is that。Is there a ranking over between the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Is there a priority? 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哦，这个也是一样。好。哦，应该是很有把握了现在。OK。好，这里哈，这里问一个问题。要等圣灵感动才参与某些侍奉，这种想法有错误吗？若有错误，是哪方面的错误呢？请听我说 ，read my lips， 有错误。因为什么呢？圣经明言的教训，圣经明显的教训，叫你去侍奉，你就去侍奉，不要有没有感动，你都要去侍奉，听得懂吗？你说哎呦，我 I don't feel like it， 神说侍奉，他没有说 you feel like it then 侍奉，没有叫你，神很明显的经文告诉你，命令我们要彼此服侍，要去侍奉，要去侍奉神，侍奉教会，这个是命令，你有没有感觉都要去做。甚至你说我没有感觉，我告诉你，做了就有感觉啊，你越侍奉就越火热嘛，你越侍奇就跟弟兄姐妹来往，就觉得哇很喜乐，很有团契啊，大家又彼此相爱，哇这个很好诶。所以神的经文是明显，神的命令要我们侍奉，我们就马上行动，不要再等了。我不知道你是谁啊，抱歉啊。怎么样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恩赐是叫别人得好处啊，恩赐是圣灵赐给我们的一些能力，使我们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怎么知道我有什么呢？你开始做咯，看到有什么，看到有什么需要，如果神给你看到有那个有需要的话，你就去侍奉。神给别人看到有别的需要，他就去侍奉。大家都侍奉的时候，侍奉久了之后，自然就有人来告诉你，这个侍奉你很有这个恩赐。好了，我这边再加一句，很多人很喜欢问，到底是我的才干呢，还是恩赐呢？ Is it my natural talent or is it spiritual gift? 我们以前常常有这个问题啊，到底是什么是神给我的恩赐，什么是我自己的？我问你，你有自己的恩的才干吗？你说有，你错了。你的口气，你的生命都是神所赐的，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没有。这样为什么你要分什么？所以我的定义是，神赐给我们的能力，什么能力呢？他给我生命，叫我活起来，就是要服侍了。所以呢，你不需要管到底是自然的才干呢，还是神赐给你的恩赐。反正我用我的生命，用我的身体，用我一生来服侍就对了，不需要分到底是 natural 还是不 natural。世界上没有 natural， 没有自然这回事情，所有的自然规律都是神定的， 所以所有的自然定律都是 divine regulated， 就是神定下来的规律。所以所谓自然，没有自然，不是说自然是我自己有，没有自己有，你的生命是神所赐的，都是神从神来的，都是神给你的。所以你将你的一切来侍奉神，包括你的这个生命，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才干，包括你的这个神给你的机会，反正你用一生来服侍主，这个才是对的。所以你不用，只要你愿意做，只要你顺服，你去做，自然我弟兄姐妹就会来给你一些肯定。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也是神学的问题。他说，圣灵不控制人的自由意志，尊重人，只感动人，引导人。那么加尔文的 Tulip 神学的 In Irresistible Grace 说，圣灵感动被拣选之人悔改是不可抗拒的。好，这个是用词的问题。神的感动来到的时候呢，他不是逼我，他感动的是太好了。就好像常常有人问我，你的太太哪里吸引你，我说我一看就喜欢，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没有拿枪逼着我。所以当神的这个，当神开我的眼睛的时候，看，哎呀，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看到主的何等的，他没有逼我，是我看到真的是好，真的是。所以他不是在强逼我，是他 irresistible，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时候，他就这么美丽，为什么没有人看见啊？所以这个 irresistible 不是说这是不可抗拒，不是说他逼你，真的是好，你们没有看见，不过还好你们没有看到我太太的好，留给我自己。接下来再问啊，请问如何分辨心中的感动是来自良心还是来自圣灵还是来自良知啊？我再说一遍哈，这边他说，请问如何分辨心中的感动是来自圣灵还是自己的良知？我不知道你问谁问这个问题，不过我告诉你，你这样讲的意思是好像你的良心控告你。我告诉你，不管他是良心还是圣灵，赶快悔改吧，你明白吗？我讲这样解释啊，良心是很重要的。神给我们一个一个，好，我这样讲可能会大家会明白哈。请问发烧好不好？人孩子会发烧 fever， 发烧好不好？好还是不好？很多人说不好不好，因为发烧怎么好？真的吗？如果你不懂得发烧，你就不知道原来你需要休息，对不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感觉到痛，手你会如果用针刺刀割到，感觉到痛，痛好还是不好？很多人如果说你不好的话啊，我告诉你，神让人感觉到痛是要保护我们，你知道吗？啊，如果你的手啊，如果你在搞机器，在操作机器的时候啊，他如果碰到你的手痛的时候呢，你会收手，对不对？因为痛你就会逃离嘛。但是如果你没有痛，有些人有这个病的，他没有痛的知觉。如果有那个病没有痛的知觉，当机器卷进我的时候呢，我还哈哈哈哈卷进去吧，我就完了，对不对？所以问题，那个痛是好还是不好？当然痛的感觉不好受，不过痛是为我们的好处。发烧为什么会发烧呢？发烧是告诉我你的生命，你的身体里面有细菌感染，我们必须要去看医生，需要休息，需要吃药，所以发烧是对我们好的。这样良心好不好呢？良心是神安排在我们心里面一个自动的这个叫做好像 GPS 啊，这个自动的感应器。诶，你感觉到不对呢啊，这个你就知道，哎，不对，就不应该做。所以这个如果你的良心控告你，你就不应该做。如果良心觉得很好呢，良心如果不控告你，那是好事，但是那个不是绝对的。因为你的良心是受你的知识的影响，你的知识就是如果你读圣经，你就明白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做。如果你少读圣经呢，你的良心就没有这么敏感。所以良心是好的，但是良心不是绝对的。听得懂吗？ 啊，大家，所以良心是好事情。所以我给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讲，保罗啊，保罗非常注重这个良心。你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典，是像你们更是如此。”他说：“我们是夸自己的良心。”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保罗是说，我一定要保持这个良心啊，这个良心对我很重要。如果良心控告你，良心感觉到不安，你就不要做。所以良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alarm， 这个 auto alarm， 那个你的家里有那个这个叫什么 alarm 叫什么？不叫闹钟。警钟啊，警钟啊，如果有人不在的时候，有人敲门进来，警钟就叮。所以你的闹钟响的时候呢，你的警钟响的时候，你知道有危险啊。所以当你的良心控告你的时候呢，或者你感觉到不安的时候呢，你就好停止做。这样到底是圣灵还是良心呢？我可以告诉你，基本上是圣灵通过你的良心警告你啊。所以当然有时候呢，所以当然这个。题目良心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现在的人不讲良心的，以前我们常常讲你有没有良心的，今天没有人讲这句话了啊。但是呢，这个良心很重要，圣经里面对良心有很多的教导啊。但是呢，良心不是我们的良心不是绝对的，我们的良心必须要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很多人说我的良心都不觉得我犯罪，所以我不需要神，所以你还没有看到你的需要。但是如果你的良心受到神的这个话语的熏陶跟这个带领的时候呢，你的良心就会很敏感的知道神的意思，知道圣灵的意思。所以这个良心很重要。那么有一些人呢，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他说，有一些人呢是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意思说你一直压制你的良心，压制良心，你第一次偷东西的时候你感觉到害怕，第二次偷不敢，慢慢不偷，第三次偷已经没有感觉，你的良心失去作用可能好多年前你知道这个有一个钟表店在 Rifle City， 有一个经理偷了一大批的这个手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他是那个店的店主，他是店长，那么他把那个名贵手表 Rolex 啊什么全部拿走了，偷走了几百万。但是后来他在泰国自首了可能这个就是他的良心发现。但是他为什么一下子可以偷走这么多呢？应该是偷一只没有人看到，偷两只没有看到，哎呀一两只不好玩，一次几百万一起拿，这个是慢慢来的。所以如果你做事情犯罪的时候呢，你心里感到不安，你马上悔改，不要等。如果你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这个意思，你常常消灭的感动，到最后呢圣灵没有感动了，你的没有良心的，你的心被良心被热铁烙惯了，就没有感觉了，你已经这个已经没有感觉了，你已经失去神给你的这个特效药，这个警钟不响这个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了。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怎么样区分良心的责备和圣灵的提醒？我说不用区别了，反正讲这种话的呢，大概是我们要犯罪了，对不对？反正只要我感觉到不安，就是不要做就对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不要醉酒，这个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呢，要被圣灵充满。那么他说。我们是否我们被圣灵充满是被动的，不需要主动的？如果我们祈求让圣灵充满我，使我有胆量去传福音给或做个人布道，会是妄求吗？因为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你讲得对，现在就马上传福音，不用求了，因为主已经在感动你了。所以这里呢，严格来讲呢，你说我需不需要求圣灵充满我，让我有胆量？其实在 思想上有一些差别，就是说我求的时候说主啊我没有胆量，给我胆量就够了，不用说圣灵充满我然后我才有胆量，不需要，反正我缺乏胆量，主啊给我胆量，然后勇敢凭着信心去就对了啊，你做了几次你就会了啊。那么你求，其实你不用求圣灵的充满，你只是说主我愿意顺从，我愿意顺服你的圣灵的带领，你愿意顺服，怎么顺服呢？顺服圣经的话就是圣灵的话啊。这边就是下面还有一句话，有人问我圣灵的话是不是圣经的话，我看看找得到吗啊。好，我就顺便讲吧，啊，这个你看到吗？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就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好了，我要你注意，前面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就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对不对？这些话在下面。如果你比较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前面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当用各样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富付出藏在心里，然后下面呢用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彼此心被干，所以下面那一些形容词呢基本上是跟以弗所书是相似的，但是前面一个是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呢却是丰丰富富把基督的道理藏在心里，所以A 跟 B 是不同的，下面的结果 C 跟 C 是相同的。这样如果你用数学比一比就知道了，这个如果相同这个也应该相同，对不对？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被主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充满，所以你心里充满了圣经就等于被圣灵充满。所以我想这个基本上从这个角度去看呢，我们是应该是没有错的。这边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圣灵的内住是否会减少一个人过分的自我的表现？肯定的啊，大家听得懂吗？圣灵的内住是否会减少一个人过分的自我表现？自我表现就是自私嘛，就是自我为中心嘛，你自我中心就是不顺服圣灵了嘛。那么过分的自我是否能够代表没有圣灵充满跟圣灵的内住呢？啊，你可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有圣灵的内住，但是呢，你可能不顺服圣灵，自我呢，就是你很注意自己。那么腓立比书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所以你只是看自己呢，等于你非常自我。所以我们要学习，你应该怎么样学习呢？我告诉你怎么样学习，你来教会。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总是自我的嘛，没有人在嘛。但是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很多人的时候呢，你就要学习去听别人，看别人的需要，帮助别人的需要，你就不会很自我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主拯救我们之后呢，我们就不需要不可以就不需要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那么这边还有一个问题，他说圣灵充满对比圣灵内住分别在哪里？好了，圣灵的充满跟圣灵的内住分别在哪里？圣灵的内住是 facts 事实，圣灵的充满是 action， 他来充满我。所以圣灵，我信主的时候呢，圣灵就住在我里面，你有没有感觉他都已经在里面了？圣灵的充满是当我顺服的时候我就有表现，有 action。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其实我们不用想这么多，我们只要听从圣经的教导，只要你愿意听从圣经的教导，圣灵已经在引导你，已经开始充满你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圣灵是听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要圣灵充满我们，所以圣灵一定要充满我们。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你说我怎么知道愿意不愿意？那个是你自由意志。主啊我愿意，只要圣经里面你提醒我有关我的罪我就要悔改，有关圣经的教训我就要遵守，这个就已经是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充满可以解释为 解释违背神的话充满啊，这个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啊。还有一个，圣灵充满对个人来说是不是多少之分？就是说，有些人圣灵充满多，有些人充满少。这个问题呢，我告诉你，满跟不满只有两个选择，没有多满的跟少满的，有跟没有，对不对？所以不要想太多了，反正你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呢，你就慢慢就会了啊。现在如今还没有像使徒里所说，圣灵降下给使徒说方言、医病、赶鬼等等的能力，答案是没有。啊，为什么呢？医病赶鬼这个是使徒们的这个神给他们的特权。是的，在圣经里面有医病有赶鬼的这个神给他们有特别的能力来彰显他们是使徒。但是呢，这个神也给使徒也给70个门徒，这是当时候神要主耶稣要彰显他自己的神性的时候呢，他这样做。但是当使徒的时代过去之后呢，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们不需要祷告呢？不是，我们还是要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在很迫切的时候，我们祷告，或许神听，或许神不听啊，或许神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高过我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祷告，而且必须祷告。那么神可能给你一个很奇怪的你的病好了，有可能我们也听过有人，但是这个是神特别的恩典，不是恩赐的问题。我们讲的是恩赐的问题啊，所以啊，我们应该祷告，但是这些普遍性的这种神迹奇事是没有的啊。而且呢，使徒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之后呢，他们的神迹奇事已经减少了。而且使徒完成他的工作，使徒的工作呢就是写下圣经，当圣经写成的时候，他们已经不需要这些神迹奇事的能力，而且他们把圣经留下来给我们，所以我们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圣经的话，所以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不需要有这些神迹奇事的随从。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时间还可以吗？我们几点要结束啊？还可以啊，我也是要吃榴莲的。约翰16:8提到说，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良心发现的呢，还是圣灵的责备？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到底是良心还是圣灵？哎呀，没有关系啦，我们不是这个 scholar， 我们不需要这么难，反正这个我要知道，不要这样做就对了。所以自己责备自己，意思说我感觉到自己有罪，我感觉到真的我是犯罪的，这个呢基本上呢是圣灵，他到底是感动我这个头脑还是感动我这个良心呢？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感动我就对咯，他感动我就悔改就是了，其他的不重要。请问怎样知道圣灵的引导还是个人感情的用事啊？这个问得很好。我们怎么知道是圣灵的引导还是我们感情的用事呢？感情用事呢？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我觉得我很喜欢你，是不是你就是我的女朋友，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感情用事，对不对？这我怎么知道到底是圣灵引导我呢，还是我自己这个情绪在作怪呢？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在这个改革中的思想里面，神给我们圣经包括给我们智慧书。好了，神为什么给我们智慧？如果神可以告诉你向左向右向前向后去这里去那里，这样的话我圣经都不需要圣经，也不需要智慧的，反正主啊 just give me the command I will do it， 对不对？但是神给我们圣经，然后呢他还告诉我还有这么多的道德上的劝勉，你要这样自食身体，要攻克己身，为什么呢？他要我们自己去做。 那么智慧书是告诉我这样是叫做有智慧的，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智慧去做，谁做是我做，我怎么样呢？我衡量对跟错，我衡量自己的动机，然后说我爱主，我应该做这个，我就去做啊。这个就是改革中里面讲的这个教导。当然神秘主义就告诉我啊，其实你就祷告，然后感动哦，我走这边，又感动走那边啊。这个是神秘派里面所讲的。但是呢，我不是说神没有感动，是不是说神没有带领，但是他会自然的会带领。所以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是感情用事呢？我说第一件事你要祷告，当然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要交托，要依靠神。第二呢，我劝你，如果你说你一个东西你觉得到底是感情用事呢，还是圣灵的带领呢，你如果有这样想，第一祷告，第二呢，你去寻求属灵长辈的 advice 的这个劝告，你去，因为有时候我们年轻看事情看得不透，去找一个第三者，或者找一个更属灵的长辈，他有圣经的教导，他有圣经，然后呢，他给我们分析啊，因为旁观者清，第三者看得清楚的时候呢，我们明白。所以第一要祷告，第二要寻求长辈的这个 advice 劝告，第三呢是要凭信心的踏出去啊。为什么呢？你要凭信心的踏出去，你要知道呢，箴言十六章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看到吗？他说你可以心里 you plan, the heart of man plan his way, 你做你的 planning, 你要怎么样计划都可以，但是当你走出去的时候，神自己会引导你的脚步啊，你就要凭信心出去。那么还有一节圣经，你看箴言二十章二十节，他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你以为你做得很好，你大出去，你以为我能够大到那边，结果其实不是，你只要行动呢，神就会引导你。人的脚步呢，圣灵他会自己引导你，哎，走啊，你讲经验，我就跟你讲这个经验了哈。这个经验很多年前了，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可能中学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刚刚信主。信主之后呢，他们说，哎，你信了主，你应该去祷告会。我年轻人嘛，你知道年轻人，你叫我去，我就偏不去。啊，对不对？年轻人是不是这样啊？啊，那么我说，但是呢，我不要给你看到我这么坏，对不对？我还要装一个样子，好吧？我去，好，我就你叫我去祷告会，我心里很不愿意去，但是呢，你要我去，好吧？我就去吧，我就开车，我跳进车里面就开咯，你看我开车，滴就开车了吗？然后为什么呢？没有拿地址，你认为我会到吗？他叫我去祷告会，我说好了，我听你的话，我不是开车去咯。我去的时候呢，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我就是开车我去兜风，往转这边，转那边，转，哇，很舒服，转，哎，看，哎，这边有一些人很熟嘞，看，全部是教会的人，好不好玩呢？哇，这个经历太好了，我很少跟别人讲这个经历。哇，圣灵带领我，你知道吗？你看我，你们有没有经历？我有，你看。我告诉你，特别的经历是因为我特别软弱，神才给我的。你听得懂吗？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不是叫你去做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是，很多时候神爱我，要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是我们软弱，但是你要行动，你行动的时候神会带领你。啊，这个很重要，你要顺服的心之后呢，神就会带领你走那个脚步。所以我开车，真的，我到今天还是记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说在东边，我不是开车咯，就转来转去，转到这边，哇，为什么一看到一个、两个、三个，全部熟悉的人进同一间屋子，完蛋了，这样要park车进去啊，就学去祷告会了。啊，所以就是这样吗？人的脚步谁知道呢？神耶和华定，所以你只要顺服，凭信心走出去，神就会带领你。箴言三章六节，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只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不需要在我的耳边说向左向右，你走出去，凭信心，主啊，我要侍奉你，主，我要这样，我走的时候，你就会走出去，你就会遇到 所以呢，你要祷告，要寻求长辈 的教导，你要凭信心的走，但是很可能你走错，你就要谦卑的受教的心。如果神改变你的方向，你就改变吧。啊，所以你要准备随时改变你自己的态度，改变自己的方向。你要依靠神，按照这样去做，神必然引导我们走他的道路当中。好，这边还有最后一点了啊，这个是我把它分了这个好几个 category， 这边至少还有20章。啊，这里说，圣经提到有方言的恩赐，为什么今天看不到？其实有啊，我们今天我每次讲到的时候，我的弟兄在这都在翻译嘛，那他就是在翻方言，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不需要讲方言的恩赐，因为方言是对犹太人的一个见证，所以没有犹太人在，没有讲方言就不需要讲方言，是我不用学我就会讲了。比如说我不会，我真的是不会苏联文，突然间我讲苏联文啊，如果我讲起苏联文，有人替我翻译苏联文啊，这个就是讲方言嘛。但是现在都不需要这个，所以没有方言不奇怪。那么如何看待那些啊，这边讲清楚哈，如何看待一些知名的牧者在互联网讲道所提到的神迹？听得懂他问什么问题吗？就是他在 internet 上面听到很多这些很出名的牧者讲神迹奇事，你要我回答你吗？我的答案是不要听，关掉。你能好怎么关掉吗？ Turn it off。 internet 是好，但是你乱听就不好，所以我劝你，你要在网上面听到，最好跟教会联络，看哪一个网站可以听，哪一个网站不可以听，很多是不可以听的。所以我劝大家不要随便听，你不要败坏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有时候我再顺便讲一件事情，我们来这个教会，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会成长，我们应该受教在这个教会的教导。你不要在这个教会听这个教导，然后去那边偷吃看别人的教导。那么别人的教导跟我们教会的教导相违背的时候，我问你听谁？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就要顺，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教导，你要顺服教会的这个牧者、牧师、传道、长老、知识的带领，我们有责任要听从。除非他们教的不符合圣经，但是如果他们符合圣经，你必须要听从。我不是说不可以，完全不可以听，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常常这边听一点，那边听一点，这边全部听了，自己就大乱。你当然大乱，你到处乱听，当然是乱。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教会聚会，你就应该顺服这个教会的教导，那么一起成长，这样我们教会才有这个合一性。但是我们东听西听，然后不回到教会，不听教会的教导，反正你把外面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带进教会，这个就是非常不好。所以我自己教会，我是清楚地告诉我的会友，基本上如果你要在我们教会，你就按照我们教会，我解释给你知道我们教会的立场，我们对方言的立场，我们对灵恩派的立场，我解释清楚让你明白。如果你完全不接受我的，我说好，你不接受我，隔壁有灵恩教会，你可以随便去啊，因为我不需要。因为你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教导，然后呢你来这边兴波作浪，你破坏我们的合意，这样是不好的啊。所以这样你等于在 you divide the church， 所以你分裂教会，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我要清楚告诉你，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教导对我的认识呢，是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就要顺服在这个教会。那么如果你要成长，你要更多学习，你只要找教会，教会有图书馆，有很多的老师，你只要问他们，你就知道啊，这个我们的信仰是这个啊，你参考，你在这边不断的长进，这是很好的。但是你听 Joel Osteen 啊，你听这个什么这些，你一听下去呢，你麻烦多了。 啊，所以我们不要随便乱听。你如果乱吃的话，你生病是很自然的。
I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oly Spirit is from the charismatic, can we pray with charismatic Christian?
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我有一个灵恩派的这个朋友，我可以不可以跟他一起祷告？我说你要为他祷告 ，you should pray for him or her。因为很重要的是，我们呢，你要知道，首先你一定要站稳你的立场，你要知道灵恩派对的地错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当我们你如果自己都站不稳，然后你要帮他，你自己一定跌倒。我们大家这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都坐飞机，对不对？他飞机总是告诉你，如果有气压有不有需要的时候，那个氧气筒掉下来的时候什么呢？先罩住自己，然后才罩住别人，对不对？你一定要先照顾自己，不然你照顾别人一半你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你自己如果这立场都不稳，你的神学都不稳，你的圣经都不熟，你还要帮别人，你还是不要了。你还是在教会好好学习啊。那如果你朋友找你，叫他找牧师好了。这边还有问啊，现在这些都是很紧张的啊。现在有神医大会，有医治的能力，我本来以为不用回答这些了。有神医大会，有医治的能力，是圣灵的工作吗 ？Answer is no。我不认为这个是神医的工作，因为什么呢？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研究有一个人有一个牧师在美国的一个这个牧师叫做Peter， 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刚才一想起来，现在又忘记，所以这个不认老也不可以。Peter 不懂什么，但我想到我才跟你们讲，他有小儿麻痹症，他从小就不能够走路，他去过所有的神医大会都医不好，因为他一心想得医治，去到你 you name it 所有的美国出名的神医大会。不管男的女的，他全部都去过，都医不好，所以他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后来他自己去读神学，后来做了牧师，他专门研究这些神医大会，很多都是假的。然后他不但是这样，他还有一个网站啊，他有书籍啦、等等。这一方面讲到这些神医大会的问题在哪里？我看一看这里，好，我不知道，要想一想我想到才告诉你哈。所以这些神医很多都是假的，很多都是骗人的当然你听我说，你认为你去看他有很多资料给你参考。我们如何当看待这些教会的神医大会呢？很多人告诉我我们可以不可以参加这些大会呢？这些教会呢？甚至有人参加有一些 mega church。我很公开的说 ，what church？ 那个是教会吗？不讲圣经的是叫教会吗？不但是不讲圣经，讲错圣经的是教会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歪曲神的话，那个叫做异端。如果异端连吃饭都不可以，所以你如果问我，我是非常不鼓励你去的我非常不鼓励你去。我这些呢，我不认为这些这是神的工作。他说，为什么被称为灵恩派的教会通常很多人他这里讲到说，为什么通过灵恩派的教会的人很多人，而且基要派的教会人是相当少，是不是灵恩派是灵恩派的圣灵比较多？哇，圣灵只有一个不是很多这边没有我没有什么写下来。圣经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是窄门，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是不是神的话？你要人多就是圣灵多吗？这样天主教够多吗？那个美国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人也是很多的啊，还有异教的人更多，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是不是是有没有真理的问题？有没有真理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才是重要重点。所以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进窄门，真正走窄门，就是真追求神，这个路是窄的。我们不要跟人，每一个人去，好像我以前有一个弟兄，我看到他排队，我去问他，哎，你排队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么长龙一定是好料。不要跟着人去，对不对？我们应该懂得，我们不要跟风啊，不要跟着世界去。我们应该懂得圣经，所以我们要教导，要懂得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学习，这样才是重要的。灵恩派的信徒能得救吗？啊，这个问得很好。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天主教的信徒可不可以得救？你问我能还是不能？当然能。马丁路德是天主教徒吗？啊，他后来得救悔改就不可以咯，不管你什么教徒，反正你悔改就可以了嘛。啊，但是呢，他们如果只要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为罪悔改，福音要的内容很清楚，他信的是主耶稣，他自然不是说我们每一样神学都要是 tip top， 就是很准确，不是，但是福音一定要很清楚，你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你认识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认识到主耶稣定是，这些福音的内容一定要很清楚，你很清楚的话，你应该是得救的。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但是福音要挺清楚。但是我的问题是，在这些地方福音清楚吗？其实不清楚，所以很多都搞不清楚。最近有一个很大的聚会，很多人就把这些明星的这些YouTube 寄给我，他说你看他做见证，他见证说，哎呀，以前我是赌徒，现在我信了主之后呢，他给我发财了。He give back everything. 我说他又不讲罪，又不讲悔改，这个是什么福音啊？这叫发财的福音，好不好？好，但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样的话，请问这个是福音吗？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悔改，这些都不讲，怎么叫做得救呢？那么他说，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现今的神医布道？我说不要看，这些神医布道都是假的。好了，我再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是真的。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的妈妈得了癌症去世，然后她劝我，叫我去跟她的爸爸传福音，我就去跟她爸爸传福音，我跟她谈话，跟她问候她，然后说请你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我们教会。他就说，你们全部是骗人的。哇，为什么你突然间这样骂我？还不骗人？我说为什么你骗人？你们这些牧师跟我讲，我的太太不要吃药，靠神一定会好，我祷告一定好，结果他死了。你们全部，你们耶稣骗人，糟糕了。神医大会好不好？神医大会，你告诉很多神医大会说，你们要信，一定会好。然后他死了，我告诉你，他在亵渎神的名。这个人因着这件事情，他因着他太太已经死了吗？他怀恨在心，他不会走进教会。他一死，我发誓，我死都不会进你们教会。我说，哎，不是，这个灵恩派不关我的事。他哪里懂得这些东西？你怎么讲呢？所以他就给了一个很不好的这个名声。所以这个怎么办呢？这些呢，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所以你问我，不是我恨他们，也不是我很讨厌他们，不是，这个对神的名谢，这个很不荣耀神的名。你把神，把主耶稣，他把耶稣当成是骗子。我说主耶稣没有应许，主耶稣也没有讲，这是他讲的，不是耶稣讲的。那没有用，他的太太死了，他就是恨我们，恨之入骨。所以你说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说不要支持他，连参加都不要，因为你人多，他就你多人去，他的教会就兴旺嘛，他就越做越好嘛。你不要去啊，不要参加这些事情。这边还有一个，他说哈，这边他说今天若没有神迹奇事，我没有说没有神迹奇事啊，是你说的啊。今天若没有神迹奇事，那些教会牧师赶鬼祷告算是什么呢？啊，这边就讲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哈。我没有说今天没有神迹奇事，我是说没有神迹奇事的恩赐啊，恩赐就是你常常你一祷告就有神迹奇事。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生病祷告，他给我们好。主啊，我有要找工作，我祷告，哎，神给我找，哎，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祷告，主愿意，我们就可以啊。这个是主的怜悯，不是恩赐。那么那些教会牧师赶鬼，好了，赶鬼跟祷告是两回事情哈。如果有人有困难，被鬼附也什么都好。我们应什么事都应该祷告，这是绝对对的，没有错的。我们碰到困难，我们碰到问题，我们应该祷告。我们一碰到问题就往耶稣那里跑，这是对的。讲到赶鬼的时候不是这样，很多人赶鬼的时候，我奉耶稣的名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群，我里面很多。哦，这个是圣经的话，我要很小心。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呢，圣经里面很清楚。哦，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赶鬼大会啦，所以不可以跟你们讲太多有关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在中国常常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美国的麦卡德的这个牧师大会里面也是有开班讲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的看法是这样，你要注意呢，很多人跟鬼对话，这个是圣经不允许的。在生命记十八章那边有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就是把儿女很小的时候献给摩勒这个神烧，不可以占卜，不可以观照，不可以用法术，不可以行邪术，不可以用迷术，不可以教鬼，不可以行巫术。所以我们其实看不懂什么叫做法术、邪术、迷术、巫术、一过音，我们全部不懂，因为我们不熟悉这些东西。但是呢，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可能还看得出一些意思。他说当然这边是讲其实我颠倒过来了哈。你看第下面那个第十节， There shall not be found among you anyone who burn his son or daughter as an offering, anyone who practice divination. 什么叫做 divination? Divination 就是占卜，就是占卜是什么意思呢？要问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去找这些去这个庙宇里面去问他将来要发生，这个叫做 divination, 这个是要预测将来。他说这些不要，你要依靠神，不要预测这些东西。然后呢，他说 or tell fortune, 这个是 fortune teller, 就是要告诉你将来你会不会发财。or interpret omen, 就是指观照。然后 or sorcerer 就是法术。然后我们跳到上面 or charmer or medium,这个 charmer medium 是什么呢？就是 medium 呢，当然我们知道在扫罗去找一个教鬼的妇人然后就要找这个撒母耳上来，这个 medium 就是跟鬼说话。所以圣经有很清楚说不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很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好玩哈，不要玩的，这是很 serious 的，这个是很严肃的东西。圣经明文主告诉我们，这些魔鬼的东西、鬼魔的东西，我们什么都不要碰，完全不要跟他们交往，什么都不要知道。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很多人年轻人说：“哎，你有没有玩过枪啊？在美国有枪。”好了，有枪的话呢，有没有杀过人啊？我说你千万不要杀人，你如果杀过一个人啊，你永远记得那个样子，你最好不要见过。所以我告诉你，人说你没有看过鬼，你最好不要看到，看到的话呢，你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个东西很严肃的，神不要我们跟鬼魔有关系。所以呢，赶鬼是你要跟鬼对话，绝对不可以，不要讲这个。我们做什么呢？ turn against them， 我们祷告神不要去跟鬼交，不要有这个东西，我们只能够祷告你不要跟他对话。我们没有时间再讲多有关 这些事情的，我们的榴莲的老师在后面跟我给我所暗示了啊。所以我顺便讲一个最后一个啊，就是这一个啊，整本圣经讲到如何跟魔鬼征战呢，就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如果你好好回去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你会发现他没有叫你赶鬼，他也没有叫你走几圈然后问你的名字叫什么，什么都没有。如果你看第六章，他讲到福音，讲到信心，讲到这个信心的头盔，那个护心镜，这些都是形容词形容。你会发现这些跟我们身边讲的赶鬼完全不同。你如果要抵挡魔鬼，用圣经以弗所书六章第十到十八节把它背起来，你就知道这些东西讲的都是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就讲到这里，盼望大家有一点点帮助，好不好？好，我把时间交给营长。